弟兄姐妹平安。最近连续三个主日我都会讲属灵征战的道，今天的题目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一起来把这句信息来读出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经文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读过了，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18节和19节。我先要按照字面来解释这些经文的出处和内容。耶稣是按照彼得的话，彼得耶稣他们之间有过一场的对话，门徒们问跟耶稣说，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或许是以利亚，或许是先知，哪一位先知？那耶稣就转头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先知，还是差派先知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心里有一个极大的感动，说这不是血气之人来告诉你的，这一定是天上的父来启示你的。先知和上帝是完全不同职的，先知是一个受造者，是被上帝所差派的仆人，但是耶稣却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本身，与上帝同为一。毫无疑问，彼得就因为这句话，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耶稣是谁的人，是我们基督教会中第一块连与基督活石的活石。所以这块活石是根基性的，从此每个具有有彼得同样发现的人，就好比你我就成了另一块连与基督的活石。第二个，耶稣宣告他的教会是建立在他的磐石上，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绝对是一个征战，他会进入激烈的属灵征战，所以他必须牢牢地建立在耶稣他自己的磐石上。这个简短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在激烈的征战中，阴间的权柄，这里是说原文是门，在激烈的征战中，那个门那个死权是没有办法来拘谨耶稣和耶稣所属的教会的。这里再告诉我们，耶稣给予彼得为代表的教会有属天的权柄和能力，这里面有一把钥匙，教会将作为耶稣的身体，也成为耶稣基督他身体在地上的代表。这里第五个要告诉我们，教会面临的征战是属灵的，是上天陆地的，地上的征战恰恰是天上征战的一个反应。所以耶稣曾经亲口地告诉我们说，他与撒旦魔鬼之间的征战，他说我是门，凡是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路得草吃。他下一句话说，盗贼来，就是那个恶者来，魔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损坏，我来的呢是要叫羊，或者叫我们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属灵征战。整本圣经启示我们，生命与死亡，供应与偷窃，得救与杀害，丰盛与毁坏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至少自己在这个讲章中默想，我看到圣经中至少有三波的征战。第一波的征战序幕是伊甸园，这个序幕拉开的时候，亚当夏娃这个上帝的杰作被撒旦毁于一旦，从此以后蛇与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彼此为仇的属灵征战从此就开始了。这是第一波的征战。第二波的征战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将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变成了一个民族，又将这一群只能从别人手中接过泥和草做砖的奴隶变成了上帝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最终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场征战跌宕起伏，绵延了整整数千年。接下来是第三波的征战， 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十字架上的救赎，要将亚当里已经死了的人重新带进永生里。保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上帝造一个活人是有灵的，结果这个有灵的活人怎么样？死掉了。保罗接下来一句话说，末后的亚当要成了叫人活的灵，是叫那些已经死的人再活过来。这一波的征战将一直延续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继续到耶稣基督伤了那撒旦的头，继续到基督和他的教会一起在地上承受万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是处在第几波的征战中？第三波。第三波的征战是最激烈的，我们称它为叫末日的征战。今天的信息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与大家深入的解剖第二波的征战，即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与法老之间的惊心动魄的属灵征战。因为摩西当年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要做上帝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和耶稣带领他的教会出黑暗入光明，要做上帝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在属灵上大家看到吗？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当年的埃及就预表了世界，当年的法老就预表了撒旦和黑暗的权势。同样，当年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就是今天耶稣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的预表。所以我也因着祷告中的领受，要将当年的属灵征战一幕一幕的展现给大家看。这次我再一次重读出埃及记，我至少看到了这个有属灵征战一共有十个回合。其实这些征战我在祷告中非常清楚的，上帝让我灵里面让我看见，这些征战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周边。今天这一场道我会讲前五讲，前五个回合，下一场主日我会讲后五个回合。所以被人称为，可能会觉得今天你张牧师在这里讲是属灵的武侠演义，十个回合打仗打得非常的激烈。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的时候，你要思想为什么耶稣会宣告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和他的教会。我们要思想说，我们磐石教会和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场末日的决战中将是胜者还是败者。第一个回合，魔鬼说要我们不要相信上帝，不要放弃主权，这是第一个回合。我们把圣经翻开，翻到出埃及记，大家读两节先，五章一节到五章二节。我们今天的信息会停留在出埃及记上，我们先读五章一节和五章二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后来摩西法人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当摩西和亚伦告诉法老，耶和华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他，法老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法老反问说，耶和华是谁，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吗？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你们以色列去。当我们与神相遇要离开罪的辖制的时候，最紧张最害怕的是谁啊？就是那个魔鬼。魔鬼他不怕宗教，也不害怕我们常常在知识上，在理论上，在教义上，在文化上的学习和论辩，他最害怕的是原本被他奴役和辖制的人最终要决定离开他，不再拜他，而去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属灵征战的事实告诉我们，魔鬼不怕你称耶稣为夫子，不怕你称耶稣为老师，他也不怕你喜欢圣经中那些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道理。魔鬼最怕的就是你决心离开罪恶，真心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 真正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些长久在教会的门外出入徘徊的久听不信的朋友们，表面上他们是因着某一些的问题没有弄明白而不信耶稣，但实际上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阻拦他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魔鬼总是在他的耳边在对他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离开你原来所站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已经生活了几十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法老在说，耶和华是谁呢？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百姓去。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姊妹她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她在哭，她告诉我一个非常伤痛的一个故事。她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啊，在不久前过世了。这个朋友认识她十多年，他们一直向她传福音，就是不听。她唯一的罪，她是个好人，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她觉得我一旦信了耶稣，我没有办法 control 自己了，我就从此又失去那自由了。所以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打拼，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他在硅谷工作，后来他得了肌无力那种免疫性的病，以致心跳都会受到难处。最后的那一刻他觉得实在不忍了，他就跟灵蛇说我要送医院，等灵蛇把他送到医院已经是要没救了。就在那最后的一刻，他用生命最后的力气跟他灵蛇说他要信耶稣。所以这位灵蛇就为他们夫妇俩一起做了点水礼。当我的朋友他听到这样的消息，在电话中在哭诉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不早一点信，为什么不把心中的压力和重担来交给主。因为那个护士是说，听到他所有的病情以后，这个人死因其中一个是太会忍了。大家想一想，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百姓，若不离开为奴之地，到迦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敬拜上帝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一条死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在神的家外面徘徊挣扎，愿圣灵此时此刻开启你里面的眼睛，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年日来总是死死地拉着你，不让你离开自己骄傲，不让你离开最终之乐，不让你离开忧伤绝望，去相信，去接受，去敬拜上帝的正是那个法老，埃及法老背后那黑暗的权势。我这是要让弟兄姐妹第一个看见的这个征战。第二个回合是什么呢？法老叫上帝的子民更忙，使他们没有空去敬拜他们的神。我们继续来读五章第五节，我们一直要读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他们竟叫他们放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诸公的长官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毡，叫他们自己去闲草，他们素常做毡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也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司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那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渣当作草。督工的出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的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的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打开属灵的眼睛。当我们初出于上帝相遇的时候， 从魔鬼那里来的黑暗的权势，首先是阻拦我们，要我们不要相信他，不要失去你原来的生命的主权，不要离开你原来熟悉的安全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回合的征战。但是当你决定要跨出一步，向着爱你，向你伸手要救拔你脱离罪恶奴役的上帝走出去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决定要离开为奴之地，到旷野里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法老和魔鬼一边稳住你，一边就使用一个极为高超的手法，那是什么？用盲来钳制你。魔鬼的做法是，只要让想要去敬拜上帝的人再忙一点，再劳碌一点，担子再重一点，除了烧砖再加上石草剪柴，他们就没有借口也没有时间去敬拜他们的神了。魔鬼的灵不断在暗示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世界上只有有闲的人才去敬拜上帝，只有有空的人才去教会聚会，只有那些无用的懒惰的人才不依靠自己想去依靠上帝。所以今天就连许多神的儿女们都不知不觉地上了魔鬼的当，中了魔鬼的计，他们就常常因为一个盲字悄悄地不再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慢慢地成为教会里的边缘人，渐渐地成为游离在基督身体之外的浪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想离开埃及，离开世界去敬拜神，法老就一定会叫你更忙，除了烧砖还要接你食材食草。他的手法很简单，他会不断地挑逗你里面的欲望，注意，不是为了你生活的需要，乃是为了你满足里面的欲望。因为他知道你只要思想里经常在想一份更高的收入，想获得一个更高的位置，或者想搬迁一个更高级的社区，或者决心要让你的孩子进入Top 10最高的前十名，或者挤进常春藤，你就可能这辈子就忙得再也不可开交，你也没有再有空去圣殿再去聚会，你也没有心思再去敬拜再去服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拒绝耶稣拒绝福音的理由，一个真实的理由就是太忙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本来在教会本来好好的，一旦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位置，渐渐的在教会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在我们耳边说，唉，等我读完了书再怎么样吧，等我退休了以后再怎么样吧，等我即使所有的都忙完了再信吧，等我有空了再来教会了。其实当一个人只要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他还没有说出等我有空这几个字的时候，魔鬼早就知道了。于是魔鬼说，你是不是要有空就敬拜上帝吗？所以魔鬼就会让你忙个不停，一年忙到头，一直忙到你有一天再也忙不动为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圣经，你会知道当年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来传永生的时候，有多少人中了魔鬼的计啊，上了魔鬼的当啊。其中拒绝耶稣一口同音的话语就是说，我太忙了，耶稣你知道吗？他说，我刚刚买了五对牛，一个农民能够买五对牛是多么了不起的事，等我将五对牛安置好了我再跟你。耶稣啊，耶稣，你的道是蛮好的，但是你想过吗？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还没有耕种，我要去看这块地。耶稣啊，你知道我刚刚在度蜜月，刚刚娶了新娘，我怎么能够跟你呢？耶稣，我的爸爸刚死，等我埋葬了他以后我再来跟你。耶稣说，你们都是一口同音的在拒绝我。这样的时候反而想着耶稣却不近那么人情，在人那么忙的时候却要故意跟别人找茬。但是今天我们反过来想，这一群忙忙忙的朋友今天会在哪里呢？他们这群人是跟耶稣失之交臂的，是跟永生失之交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在人因为忙而拒绝福音的背后，远离上帝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老的鬼影，看到那恶者抵挡基督耶稣福音的诡诈。甚至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那个征战是何等的强烈。我一边在写这个讲章，一边在祷告，主啊，你宝血遮盖我，虽然在征战，你保护我， 我要把魔鬼的老底子把它切出来。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是魔鬼使人们劳苦愁烦，人们的心就会对神抱怨。我们可以翻到六章六节，我们会读到十二节，我们读：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生出来的扁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神，我也要用生。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困苦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法王，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左口并舌的人呢？”好，我们读在这里。法老加给以色列民难担的重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转移他们对上帝的注意力，让他们把自己的眼目只是盯着眼前的人事物，让他们觉得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已经很不错了。法老加给他指明上帝指明的超负荷的繁忙和劳碌，迫使他们无暇来顾及生命的意义和属灵的事物，甚至对呼召他们的上帝充满了抱怨和不幸。我曾经看到有人穿着一件文化衫，穿着那个 T 恤，上面写着几个字：别惹我，烦着呢。明白这意思吗？你看到他你怕一下吓一跳，但是想想，哎呀，我们都不是如此吗？我看到这个人就像一个气球，一个针就会而爆炸了。大家想过没有，在上帝的救恩面前，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是说：别烦我，别惹我，烦着呢。因为他们做苦工愁烦，不肯听上帝的话，而对作为领袖的摩西，以色列的抱怨和怒气，因着这样，他也不敢在上帝面前领受圣职，所以他对上帝说：以色列人尚且不肯听我，那法老怎么会听我呢？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不少的上帝的儿女，烧了砖又去捡柴捡草，每天忙到没有一点的空闲，于是有人就开始叹息，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愤怒，他们开始把工作、生活、侍奉比作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工作、生活、侍奉好像永远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挣扎和拉扯。不去教会，不参与侍奉吧，觉得良心上有亏欠，耶稣已经把生命都给我了，但是如果我去教会去侍奉嘛，又没有时间，很勉强。所以我在属灵上看到他们穿了一件属灵的文化衫，他们上面写着几个字叫：别叫我，忙着呢，弟兄姐妹。所以吓得许多弟兄姐妹就忙着，就吓得就不敢再跟他说教会里有什么事情要帮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的内心感动不是要批评什么，我的感动是要你首先看见什么。我盼望你从今以后，在一切教会生活的种种表象背后，看到法老的诡计，看到魔鬼的用心，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看到要把我们的生命和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上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就因为一个忙字在教会里进进出出，从来就像一个客人，我盼望你从今天起靠着圣灵的大能，改变你原来生活方式和生命的形态，因为魔鬼正在盯着你，要偷窃你对上帝最后的一点信心和爱心。魔鬼很厉害，今天我接到一封信啊，是从那个魔鬼寄来的，哦，是什么大什么，是一个法轮功背后的组织，哎，他们知道，哎，这里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叫张志刚，嘿，他是用一些政治的属灵的东西来欺骗我们，把我们的心要拉开。弟兄姐妹，有人在盯着我们，魔鬼从来不偷窃你的金银财宝、荣华富贵，他巴不得做什么，多给你一点， 他正盯着我们，要偷窃我们对上帝最后的一点信心和爱心，来换取要他给我们这些荣华富贵、金银财宝，给我们多一点，以致让我们换取对上帝的关注和依靠。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个回合。我要跟大家讲第四个回合，是法老背后的魔鬼的灵，他也能行神迹来迷惑人。我们请大家继续来读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会读7章10节到12节，我们再来读3节啊。7章10节到12节，我们来看来一些超然的事情啊。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成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成了蛇，但亚伦的杖吞吃了他们的杖。好，7章20节到22节，摩西、法伦、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法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再来读32章21节到24节。32章，我们看到一些超然的事情。出埃及记32章21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神也有鬼，有物质界也有属灵界，所谓属灵的战争都是立体的，是上天入地的。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天国的钥匙权柄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摩西和法老之间的战争，在地上的征战，在灵界中的征战也是一样激烈。摩西是奉神的名要前往，要叫法老放行，让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地埃及去敬拜上帝。但是法老以及埃及皇宫中所行邪术的术士所代表的，就是魔鬼撒旦背后黑暗的权势。你看到了吗？当摩西的杖可以变成蛇的时候，他们的杖怎么样？也变成蛇了。当摩西的杖击打河水变成血的时候，他们的杖也能击打什么？水也能变成血。上帝在出埃及记非常明白的讲说，上帝说，我一次次降灾，表面上是为了击打刚硬的法老，但实际上上帝说了一句话，是为了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他们不拜真神，却被魔鬼撒旦一些超然的作为所迷惑，不拜真神却去拜灵界中的一些受造物，结果就被邪灵挟制，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有些人不拜真神，却去拜那个算命抽签的；有些人不拜真神，不信真神，却去信那些烧香拜佛的；有些人不信真神，却去打坐通灵，魔鬼的灵就趁机进到了他的里面。那时候 Samuel 刚刚出生啊，师母就一直抱孩子，他变成了50天。我们就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位基督徒的针灸医生，我们就去看他。一进去，他知道我是传道人，非常属灵。他说：“你先为病人祷告。”哇，哪有这样的？我去，这个医生教我一起为师母祷告。祷告好了，我出来一看，我觉得不对啊。他有个大匾，写着“一针十祖”，他明白吗？他针灸嘛。他说他是学易经的，所以一个大的横匾叫“易经十祖”，哪有一个基督徒会称自己是十祖的？ 他告诉我他在过去的国际学术奖上得了金奖，他的学术演讲得到很多次的金奖。我后来又看到他另外一间房间里是他打坐的，他在打坐，后面有五色的光圈，我就知道他在拜邪灵。虽然他已经信主好多年，几十年以前就信主了，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他也不要信。后来我就写信给他，结果他告诉我说，太初有道，这个道不是上帝的道，这个道是阴阳生出所有的一切来。圣经才几千年，我们有五千年了已经。你看，我就知道他不是信主的。我第二封就是我就告他传福音了，我就告诉他没有人再跟你传福音了，你已经受洗几十年了，你把你的教会的牧师的名字告诉我，我要去找他牧师。结果他就不再来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虽然信了主，还带着过去旧有的习惯，比如说迷信一些的数字。我有一个朋友不信主，有一天我打电话去跟他传福音，他的太太我也是我同学了，他告诉我说，他说志刚你知道吗，我们去年是没了，我的先生得了一个电话号码的名字叫222254，他一个人死不够还要叫我一起去死。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后来我有一天讲这样见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张牧师还算好，我家四个电话号码把我气死了，还好我信耶稣了，叫什么1748，什么意思啊？一起死吧。今天我们不少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他们还迷信房屋的风水。三月底我还要搬进新家了，这个房子一进去 owner 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个房子华人都不要的，因为他们一进来就觉得风水不对，前门一开就看到后面的整个客厅，后面的大树，前门和后门好像通的。我是华人，我更是上帝的子民，我才喜欢那个家呢，透亮明窗几净的，太好了，五十个人可以来祷告，有一天你们来就知道，那么好。有些人信主多年了，但是还过去思想着算命先生的那些诅咒，相信面相、指纹、星座、生肖。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说自己属狗属猫的了，我们有什么上帝的形象，我们只属谁啊？属耶稣。 OK， 从今以后我们连这个话都不讲。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有些人信主了，却因着过去多年的无神论的哲学背景，即使信主多年，好像也从来没有讲说到什么叫魔鬼的伎俩，什么叫撒旦的作为。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创世纪故事，他们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很有意义的一个童话故事。今天圣经上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在吞吃那可吞吃的人，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属灵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今天仍然幼稚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们信主多年，今天魔鬼已经打进他的家门，甚至在他的头上做窝，他都不知道是谁搞的，他还在问魔鬼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我们教会中曾经有一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当我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他说，张牧师你不要讲，讲得我毛骨悚然啊。他说好了，有一次呢，他就到欧洲去旅行了，跟他同房的人是个在那个泰国开庙的，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一个路妹，这两个礼拜在那边，哇，这个开庙的那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他跟他算命，他已经60多岁了，把他小时候的姐姐，早就9岁就过世的姐姐都讲出来了，哇，他吓得都跪下来。回到这边你做什么？他一进来，他心里也不安呢，把两个偶像带到我家里来。这个开庙的告诉说，我现在我的妈给我两个偶像，从小就给我，他妈也是开庙的。他说这是一对偶像，这个偶像一对呢，师兄是给你一个，我一个。他说你的先生是跟你一直吵架，我们的神要把他3个月里面拿掉命。OK， 我给你写一个诅咒，如果有一天你穷得不得了，这边是5块美金，你就要求这个，你的钱就有了。你看诅咒都拿来了，一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已经竟然到这种地步，颤颤悠悠的拿到两个偶像拿到里面，把我给吓死了。关出去，关到没有？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唱着圣歌，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他的男人活得好好的。这个开庙的还说，我知道你们华夏教会啊，我会做很多的菜，我会带菜来给你们吃。哇，我奉神的名阻拦着魔鬼背后的灵。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在魔鬼的眼中，他就看到我们一个光点在那边，他非常的恨，就想来诅咒我们，就想来杀害偷窃我们。所以我刚才读的圣经来告诉弟兄姐妹， 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有一个敬拜的偶像的灵在里面的时候，他们的耳环金耳环拿下来，只要扔在火里，什么出来啦？精油都就出来了，好可怕，不用人手去造的了，偶像的灵就可以超然的将一些东西变出来，非常的可怕。你们在我牧师的博客里面，你们会看到一篇故事，讲的是一个大肚罗汉。我讲的这一位朋友，我带他信主了，他4年前走到缅甸去考察的时候，去买了一个大肚罗汉的一块玉佩，他觉得这个整个的长相跟他的完全一样，他的像素别人看了非常的好。结果他打了10个死结就挂在，4年没有离开他，所有家人出了什么事他就好好的。这个偶像在他信主以后，上帝超然的作为，3次超自然的，这块偶像从他身体上离开。最后他信主了，把偶像砸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他还在偶像下面的灵下面，是何等的可怕，他一辈子都会在捆绑在里面。所以我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你要小心购买旅游商品，许多民间的雕刻品艺术品携带着偶像的灵和邪恶的内容。我们有些人已经成了上帝的儿女，还喜欢他，还把他作为一个摆饰。我告诉你，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瑕疵。如果你家中有这些的偶像，有不清不洁的偶像的艺术品，应该奉神的名清除掉。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首饰，只要一扔进火里就会出偶像，这是非常可怕的。以色列人圣经上说，他们自从何烈山，就是那个西乃山以后，被上帝管教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干净净。在出埃及33章6节就这么讲，这是为了什么？就是跟彻底消除偶像的牵连有关。我现在要讲第5个回合。法老说，你们可以去敬拜神，但不要走得太远。我们把圣经翻到8章27节和28节，8章27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求你们为我祷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胜过法老的阻拦，决定出埃及，法老就以守为攻，说可以去敬拜上帝，但是不要走得太远。他说，旷野里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会受很多的苦，你们要敬拜神，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到旷野去敬拜呢？我不反对你们去，只要你们了解一些情况就快快的回来，我随时欢迎你们。因为要记得，埃及地才是你们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当我们觉知的时候，魔鬼也一样以守为攻，他也一样的在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到教会去走走看看，但不要太认真。你有时候也可以在教会去听听道，但要跟上帝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你甚至可以信耶稣，但只要有一个宗教信仰就可以了。你可以去教会，但只要有一点宗教的情操、宗教的虔诚就好了。如果你信耶稣去教会感觉不好，我欢迎你随时再回来。再说，你在家里也可以读圣经嘛，信仰终究是你和上帝之间极为个人的私事嘛。上个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啊，他们查经，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也信主，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去教会了，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反正信仰就是个人的事情，我在家里也可以听到啊。刚开的时候，哎，牵楼打开就是听到上帝的道，听了几句早就去说家事去了，从此以后那几年就晃荡晃荡，就晃在外面了。背后谁在欺骗他？小心，拉你离开教会，脱离基督身体的力量是从魔鬼来的，那是一个黑暗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每当我看到有人失去起初的爱心和热心，变得不冷不热了，看到有人又陷在最终跌打捆趴遍地鳞伤的时候，看到有人信了主不久就受到了试炼，因着一些苦难抱怨神离开神了，当我看到有人信主多年却一直还是一个边缘人，游离在基督的身体之外的时候，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属灵征战的激烈， 并且可以在灵里为他祷告的时候看到魔鬼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我在1997年，我们就在家里一边读神学啊，我们就在家里建立教会，那个开始就进入激烈的属灵征战。从牧会的开始，我们就经历属灵征战。上帝给我领受的话语托付是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们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说那是丧命的血。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承受，但是上帝就把一个守望者的职分托付给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是在教会里牧会，我不只是牧养群羊，我还是一个蒙召的守望者，是一个看见刀剑来就要起来吹号的人。我是带领要大家征战，堵住破口，重修墙垣，不愿意再让那些魔鬼受欺骗的人再走回头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是举了一些属灵征战的例子，为的是想告诉你，神是真的，鬼也是真的，就是连耶稣，魔鬼也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魔鬼甘心不甘心？也不甘心，也不罢休，一次一次去试探耶稣。既然连耶稣都要去试探，更何况是你我了。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在魔鬼会不会试探你我，而是今天我们能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真实，这个征战也一样在你的身上。魔鬼他过去试探过你我，今天他仍然在想试探你我，不仅试探你我，他还想偷窃你我对上帝的信心，毁坏你我与上帝的关系，杀害你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新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不非要偷窃杀害损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或者说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在讲说一个空空的属灵道理，耶稣在跟我们讲说一个真实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要住在基督里，站在磐石上，这样我们才能远避试探，脱离凶恶，并且靠主得胜。有一首歌叫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盼望就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回应的诗歌。亲爱的主，这是我们的歌声，也是我们的宣告，也是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不仅是唱给你听的，唱给世界听的，也是唱给那魔鬼听的。神啊，我们是一群被你用宝血买赎回来，出埃及要进入你迦南美地的人。愿主得着我们的心，不被魔鬼的伎俩所辖制、所吸引、所蒙骗，让我们靠你的、靠主的恩典能够得胜有余，从你得到生命，也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在这里我要奉神的名斥责魔鬼撒旦的作为，你退到背后去吧，我们是属耶稣的，永远永远属耶稣，你不能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是属耶稣的。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